还是看四爷和入门的九十四爷。关于造者方面有许多的问题，因为这里边说菩提道聚论的作者就是普利奥斯蒂广论的作者，很显然呢，菩提道聚论的作者是阿底峡尊者，广论的作者呢是宗喀巴大师。为什么说是他呢？所以关于造者有很多问题嘛。如果阿底峡尊者是造者的话，那么是否宗喀巴大师就不需著作广论了？因为造者阿底峡已经著作的缘故，他已经写过了。这样的疑问呢很多。关于这点，接下来呢，禹王尊者的建筑是与显示此二上师同一心绪。有些人说宗喀巴大师和阿底峡尊者两位是同一心绪，就是同一心绪的不同实现。那这句话就意味着说，宗喀巴大师要表达自己是尊者的化现，但是禹王尊者会认为说这样不合理，并不是这样。就近而言呢，故为同一心绪，然此文意，禹王尊者他并没有说不是同一个心绪，但是这段文的意思是说，菩提道次第所诠说的根本教典或者根本颂，即是觉沃杰所造的道聚论。道聚论的造者呢，就是阿底峡尊者，理应亦为此道次第之造者。这里的造者只是从义理上说，并没有说文字的造者，因为呢，广论就是在解释菩提道聚论，所以阿底峡尊者理应是此论的作者，是大师的意思。怎么知道呢？禹王尊者的说法中提到说，下文所说法殊胜，接下来会讲述法的殊胜，在讲到法的殊胜的时候呢，就是在说菩提道聚论的殊胜，从这里就可以推知这个结论。那么如果换成是提问的方式再来思考这个问题的话，会不会这样想？佛普贤凡宣说了广中略三种佛母，就是般若，既然已经讲了般若经了，就等于说讲了现观庄严论，因为此论的内容在广中略三种佛母里边都有，所以可能还会产生疑惑。这样的话著作现观庄严论不就是没有意义了吗？那么既然已经做了现观庄严论，著作菩提道聚论不就没有意义了吗？因为他一切的教授都在现观庄严论中有了呀，而尊者已经著作了菩提道聚论，其中的内涵和广论也是一样的，那么著作广论也就没有意义了，对不对？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掀起这样的想法，有的话呢，事实并非如此，每一部论都有它各自殊胜的意义。这样想的话，除了般若经，其他的教典就都不应该写了，因为佛陀都讲完了，佛法佛陀都讲完了，祖师也不用再造论了，因为再造论也是解释其中的意思。涉及广中论三种佛母呢，一切扼要于一处的就是现观庄严论，这就是著作现观庄严论的意义所在。明了现观庄严论的话，就能够通达广中略三种般若所说的一切内涵。注意，佛陀虽然讲了般若经，但是我们能不能看到其中有隐逸的现观道次第，没有现观庄严论呢，可能我们都是读不懂的。有了现观庄严论，如果不著作菩提道聚论的话，在现观庄严论中并没有按照各自的次第安立出下中上士三种师父这样的一个框架，对不对？在现观庄严论里没有直接这样安立，道聚论里才有。开创三师父道轨的应该就是觉沃阿底峡尊者，以前在印度应该是没有的，后来道聚论呢造完了之后送回了印度，印度的这些大班智达们说，哎呀，觉沃杰去西藏是件很好的事儿，如果不去西藏的话就不会做出这样的论著。藏人把阿底峡尊者从印度请到西藏，他们一定是心痛了很久，这事一直在心里都想不开，然后直到阿底峡尊者写了菩提道聚论送回去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在印度不需要造这部著述，很多的大智者就能够通达。后来呢，也有来自印度的祈请，希望呢能有此论的自释，依次宣说安立三师父的形象，这就是著作道聚论的目的。而道聚论的文字呢，大家看过吧，极为的精要，圆满完整的含摄显密之道。这样的话呢，除了上等根基的菩提切罗以外，下等根基的菩提切罗无法证得其中的义理。 就是因为太精要了所以看不懂，因此呢也非常需要著作道具论的解释。所以故彼造者以即此之造者，就是指广论的内涵的造者是具德阿底哈尊者，并不是说文字的造者是阿底哈尊者。有在听吗？这样层层的推理会发现说，其实我们看般若经应该也看不出三主要道，对不对？看仙观专业论也看不出来，这里边的道次第的案例可能并不能从般若经直接的读懂或者学会。所以就很感恩这些祖师菩萨能够造这样精辟的论点，让我们这样的后学透过学习广论来了解道具论、仙观专业论，进而了解般若经，这是让我们非常感恩戴德的一件事情。想到此处，会不会像顶礼这些造论的祖师们，因为没有广论，我们也没法知道阿底哈尊者道具论的内涵，也没法了解仙观专业论、般若经。所以也感恩师父能够这样逐字的为我们解释，还有把斯嘉和柱翻译过来的易经院的法师给我们讲斯嘉和柱的仁波切，没有这一些大善知，还有所有传法的上师们，我们是没法了解这么精彩清净圆满的传承教法的。